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路加福音的查经啊。那么上一次呢，咱们花了不少的时间，把路加福音的第12章的前7节啊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吧。那么这里边很重要啊，因为这里边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呢，那就是关于假冒伪善的问题，啊。那么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，啊，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和咱们中国人所说的伪君子还不一样啊。这个假冒伪善的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啊，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呢，那么它更具有宗教的迷惑性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啊，咱们属神的儿女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内里的诚实啊，千万不要假冒伪善。对吧？这个是自欺欺人的事儿，对吧？我们脱去宗教的外衣啊，不要搞宗教，是吧？主耶稣告诉我们啊，如今拜父的不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，表示任何地方都可以，是吧？不需要穿这种衣服，不需要这种教堂，任何东西不需要，心灵和诚实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有两三个人奉着主的名。聚集，主就在我们中间。其实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过于强调宗教的外表，啊，强调某一些的礼仪，强调某一种聚会的地方，甚至于啊，这个我们有一些教会，以前的时候我们教会也这样啊，就是聚会一开始的时候说上帝在他的圣殿中，是吧？唱这首歌，是吧？那么，这个是引用诗篇的一段内容，那是旧约的圣殿里边是这样，但是新约的教堂不具备这个基础，所以这个呢，这首歌实际上呢，它是在神学上，在解经上是有问题的，啊，所以上帝在哪里？上帝在充满万有，上帝在哪里？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是吧？我们没有必要在任何一个所谓的这个地方啊，好像上帝在那里啊，不在那里了，我们就没有上帝了，这完全是错误的解释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另外呢，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啊，保罗自己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希望弟兄姊妹放在心里啊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就提到说：“我来啊，奉差遣不是为施洗。”而是为了传福音，意思就是说，宗教仪式我不是来做这个的，啊，我是要叫众人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原理，啊，救恩的真理，然后把人带进生命里边去，是吧？这一些洗礼不洗礼的，什么形式洗礼洗不洗礼的，这个不重要，是吧？那么有人说，这不是耶稣自己的命令吗？是吧？这个命令也有先后的次序。啊，命令也有问题的大小。那么受洗关键在乎你的信仰，而不在乎你的形式。你受了洗没有信仰，你是不会得救的。你有信仰没有受洗，你是可以得救的，是吧？这个在经上明确的记录啊。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个旁边那个强盗是没有机会受洗的。啊，你说那是没有机会。那么，如果有机会受洗的人不受洗，是吧？那么，如果有机会受洗的人不受洗，那表示他不信。如果他信，他一定会受洗，是吧？这个是一个见证，但是呢，它不是一个条件，是吧？它不是得救的条件。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呢，这个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边啊。就一贯的强调这个精神，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，只有外表的宗教形式，强调宗教形式而忽略信仰的本质，特别是忽略对圣经真理的追求，是吧？我们过去啊经历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呢，就是发现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啊，甚至于有一些教会呢，查经的功能很弱。是吧？在这边放的精力也很少啊，甚至信了很多年， 连圣经的一遍可能都没有通读过，是吧？很多内容都根本就无知，所以这种情况呢，正像圣经所说的啊，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啊。所以这个信仰的根基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，是吧？你没有真理的根基，你如何建立我们的信仰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剔除假冒伪善，我们追求信仰的本质啊。这个是咱们上一次花了很多时间啊，虽然只有7节经文，但特别重要。所以盼望呢，圣经人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真真实实的帮助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进入到下一慢慢往下走啊。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咱们都已经读过了啊，就不再重新读了。啊，我们就直接进入经文好了啊。那么第八节，那么主耶稣说啊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前认我的，啊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。那么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好。那么主耶稣这一个宣告，弟兄姊妹有什么怎么理解？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？为什么在我们看来，这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呢？
不是的，
特别是在一些受逼迫的环境里边啊，这种是不是要承认啊？是不是要承认这个变成一个非常挑战性？让我们在澳洲啊，在这个自由社会里边，这个对我们没有挑战性，对吧？我们在这里，你信和不信，你说什么，没有人太多的会关心这件事儿。但是在某一些逼迫非常严重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就变得非常挑战性了。那么有一些人就说呢，你心里信，嘴里否定，就不是一样吗？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拒绝了这种说法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呢？这个表面承认，口里承认，有什么意义，弟兄姊妹？口里承认的意义何在？
这是一种宣告啊。
是的，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宣告好像很重要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
你的那个信心，如果你说心里信，你口里你在别人面前你不承认，你那干脆你就是不信嘛。
见证我们的信，那我们
是啊。
信嘴里边，我们为了安全，我们不说不行吗？
你是说向魔鬼撒旦宣告吧？我是信耶稣的。
其实呢，我们从这个三角关系来考虑这个问题，然后呢，把它提升到这个法律的层面上来认识啊。那么，当主耶稣说你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时候，通常不是因为我们随便说说的，也就是说，在世人逼迫我们的时候，在我们受到安全甚至生命挑战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承不承认就变得非常重要，因为世人的背后，他的灵界逼迫基督徒，让人否定自己信仰的背后的这一个灵界，当然是撒旦魔鬼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的承认与不承认呢，就是对我们身份所属关系的一个宣告。 如果我们在人面前否定了我们是属基督的，那么当主耶稣来保护我们的时候，撒旦会怎么说呢？撒旦会怎么说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否定了我们是属耶稣的，那么我们就等于在仇敌面前来宣告，上帝主耶稣对我们的保护是不合法的，因为我不属于你，你凭什么来保护我呢？所以，当人不属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就自然的属撒旦。那么，当人已经属撒旦了，撒旦怎么对你，那是他的主权问题。所以，当我们否定我们是属基督的，那我们就承认我们是属撒旦的。那么，等于说我们的内心里边呢，我们向撒旦说：“好，我属你，你别逼迫我了，行吗？是吧？”那么，跟耶稣说：“对不起，你是保护不了我的，是吧？如果你能保护我的话，这个灾难还会临到我吗？所以算了，我不属于你，我属于撒旦吧。”所以，这个时候，公义的主耶稣，公义的上帝，他在我们身上的主权就被我们自己的宣告给否定了。这个跟一个国民是一样的，是吧？如果我们比方说在战争时候，我们在哪里啊？这个我们是澳洲公民，是吧？这个澳洲派专机来这个撤侨，假这么说吧，我们当众把我们的这个澳洲护照撕了，我们说我们不属澳洲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澳洲再对我们进行保护的话，它就不合法了，没有合法的依据了，是吧？所以在这个世上的政治尚且如此，那么属灵的关系更是如此。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，我们或生或死，他绝对有能力保护我们的话，我们就会在任何时候不会否定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。那么，这个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必要主动的去暴露，是吧？我们没有必要主动，所以这个叫灵巧像蛇，对吧？这是主耶稣说的啊。但是在需要我们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能否定我们跟主之间的身份关系，对吧？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自己的口中所做的见证，就使得神与我们的关系被否定了，然后神在我们身上施行保护的这个合法性、合理性就失去了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我是不是说明白了这个问题哈？那么这个呢，在普通的关系当中啊，比方说，一个丈夫哈、啊，领着自己的妻子，这个在外边啊，碰到一帮其他的男人啊，这个那些人是说，哟，这是你妻子吗？啊，这个妻子说，no，他不是我老公啊，他不是我丈夫，我也不是他妻子，我们只是朋友关系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在众人面前否定了这个他和丈夫的合法关系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众人来调戏她、追求她，甚至于羞辱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她的丈夫来保护她，就失去了合法合理性。那么她同时呢，当然也就羞辱了她的丈夫，羞辱了她跟她丈夫的正常关系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。
清楚。
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，这个我们，对于我们跟主之间所属关系的这个法律上的层面上的啊，这个宣告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样呢，就是在灵界我们的所属关系的合法性 就有保障。好，有问题吗？继续往下啊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以得赦免啊，唯独亵渎圣灵的，总不得赦免。这个下面就说啊，人带你们到会堂，并官府有权这个有权柄的人面前啊，不要考虑怎么分诉，或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个时候呢，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那么，在这段话里边呢，都提到了关于圣灵的事情。那么11节呢，它是对于圣灵的一个举例说明。那么这个举例说明啊，就是这个带我们到会堂那里去啊，不要有权柄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被逼迫的时候啊，我们不要事先考虑怎么说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不要事先考虑怎么说呢？其实，事先考虑怎么说是我们的本能啊，我们一定会事先考虑怎么说的。但是，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说，一个怎么说呢？是一个律法是吧？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你这样做就犯罪。他并不是指这个意思，而是告诉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没有必要这样做呢？第一，是因为当时真的环境怎么样，你事先是无法知道的，你并不知道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，对吧？那么第二，就是人的智慧聪明，那总是有限的，是吧？那么下面第12节就说，正在那个时候呢，圣灵要指示你们当讲的话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是表示当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就能帮助我们。当我们拒绝圣灵的帮助，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啊，我们打算好了怎么样，那么到时候可能发生的问题和我们完全不一样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我们有些时候考大学啊，很多所谓的优秀老师啊，都在猜题，是吧？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出什么题啊，他们就怎么样。结果呢，花了大量的时间，到时候一看出的题跟你所事先估计的完全不同。那么结果呢？你孤注一掷的想了做了这些题，其他题不会做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所以人的预估啊，因为人没有前后眼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所以呢，这仍然是一个信心的考验问题。我们可以啊，在心里有些盘算啊，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要向神承认，我们不是预知的啊，我们不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儿。那么我们承认我们有限，是吧？我们所考虑的既不周全，也不一定正确。那么那个人心里边想什么，你根本不知道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只有查验人心的上帝他知道。那么，超越时空的上帝，他的话感动我们，那么这个才是我们要顺服的。所以，我们当在神面前预备一颗顺服的心，是吧？我们考虑了一下以后，其实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根本考虑不清楚的，所以就把这个情况，把自己当做一个空空的器皿，啊，存着一颗信而顺服的心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信心重要的标志。那么在这个举例的说明里边呢，就解释第10节啊，为什么说人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呢？这句话为什么？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，为什么？
这个就像彼得三次不认一样，但是他以后的话，他还是信主的话，所以他还是顺服圣灵的话，还是可以得救的。
OK，这是一个例子啊。那么，
就是翻犯人子，就是因为人不认识主嘛，所以不明白、不认识的时候，会就是因为不认识他而显出愚昧无知的罪来。但是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，就是若不是圣灵感动，就没有人称呼耶稣是主，就是圣灵在里面已经做了感动工作，已经向你显明了，哦，这是啊，拯救你的神。那么你这时候就是来，否认啊，就是在人面前否认耶稣是主，就是你已经啊信了他，然后又在人面前否定，这个就是亵渎圣灵，总不得赦免，是不
阿门
是
啊，
这样理解？
对，也就是说，这里所说的人子啊，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在地上的时候啊，的那种状况。那么人认识人子啊，是那个时候呢，是透过肉眼，透过主耶稣做的事儿来认识他，因为主耶稣。他在肉身里边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，虽然他讲了一些话，做了一些事儿，但是这些东西呢都很难完全把耶稣基督见证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吧？那么我们透过眼睛看，脑袋想，这里边也有限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对当时啊活在地上的这些，这个以色列人啊，这些犹太人，他们不认识。耶稣甚至于亵渎干犯，耶稣，这个还可得赦免啊，因为这是有情可原的。但是圣灵在人心里边做感动的工作，他感动我们来认识神子。那么这个感动如果被我们拒绝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就失去了认识人子的可能性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亵渎，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做正义的引导，给我们做真理的解释，而我们不，把它拒绝掉，啊，把它亵渎掉。那么为什么会亵渎它呢？圣灵在我们心里边的工作，特别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，有两个基本的依据。第一个是依据我们的良心。第二个就是依据圣经的话语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内心里边拒绝神的话语，违背自己的良知，不肯认真的思考，而把圣灵的引导，不听从圣灵的引导，啊，悖逆，这个放纵自我，对吧？在宗教传统里边迷失，啊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圣灵不在里边工作了。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边失灵了，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了圣灵，是因为我们拒绝了他的引导啊。这个就好像你开车，对吧？这个你不认路还好，因为你不知道路在哪里，那么多路怎么走，你不知道，这个还好，对吧？可是当 GPS 告诉你怎么走，你不听，那就完了，对吧？那你就找不到正路了，啊。所以呢，圣灵是引导我们认识真理。引导我们认识基督的。如果我们的内心里边迷茫啊、骄傲、这个拒绝，那不是神不赦免我们，是我们自己放弃了被赦免的机会。所以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关于这一段，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吗？或者有什么补充？那么如果没有的话，现在是11:03啊。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1个多小时了，那么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啊。这个把刚才咱们分享的这些东西呢，求助帮助我们消化一下。大概11:15我们再回来，好吗？好，我。